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33讲。马可福音11章11至25节，以赛亚56章1至8节。咒诅无果之树，推倒桌子椅子。普杰西牧师2012年6月3日。翻译王兆峰。
我想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介绍，直接进入讨论。
这段经文把一个基本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以色列在世界上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神为什么给以色列民族一个特殊的地位？处在这个特殊地位上的以色列应该做什么？当然，一上来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听上去有点奇怪，但这的确是与这段经文有关系的。马可在这里把所发生的事成双成对地列出来。第一对是两个令人难以理解的行动。耶稣在这所做的这两件事和他一贯的作为很不一样。他先是开口对树说话，咒诅他，然后就走进圣殿，把东西推倒弄翻。我们对圣经熟一点的人都知道这两个故事，但我们一般都不把这两件事和耶稣的温柔谦卑联系在一起。在儿童读物里也找不到他们。也有人认为耶稣很少这样行事，可能当时他心情不好。然而我们信基督的人却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先来看第一件奇怪的事，11章13节，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上面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这实在有点奇怪。更奇怪的是，马可还特地加上一句，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知道无花果的季节还没到，却仍然咒诅这棵树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看到这里，我们忍不住会说，这不仅仅是奇怪，简直有点失去理性了。既然树还没到结果的时候，这么咒诅不是有点不公平吗？但马可没再说什么。接下来的第二个行动也没有什么过渡，就直接写道，耶稣走进圣殿，推倒桌子，赶出做买卖的，并亲自站在门口，不准人拿器具从店里经过。马可连耶稣为何这么做的理由一点都没给。你们设身处地替门徒们想一想，这多少有点尴尬吧。你刚刚无缘无故地咒诅了那棵树，现在又造成这一片混乱，这可是神的圣地啊。这实在叫人无法理解。想一想吧，这位道成肉身的神自己不仅是无罪的，并且永远是公义的、正确的。耶稣行的这些事不仅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是圣洁的。那么我们该说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是要从圣经里找答案。下面马可会告诉我们耶稣引用的两句关于圣殿的经文。我们都知道圣殿是最圣洁的地方，其中心是至圣所，这是除了大祭司一人一年一次之外无人可进入的地方。至圣所外是圣所，这里有陈设饼、金灯台，坛上烧的香终年不断。即使是这里，你若不是祭司绝不允许进入。圣所外面第一个院子是以色列男人可以来敬拜神的地方，下一个是以色列女人来向神祷告的女院。任何人胆敢越过自己所属之地，格杀无论。在外面是外邦院，这是任何一个外邦人可以进入的离神最近的地方，这是以色列历史上外邦人所能得到的最大权利，这是他们来朝见神的地方，也是他们祷告的地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现在外邦院成了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我们从其他几卷福音书里已经知道，人们在这里从事各种兑换钱币、买卖献祭用的动物等交易，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耶稣掀翻桌子赶走人群是因为这个原因。但马可对此一个字也没提。马可所关心的不是搞交易做买卖，因为在旧约里有专门的叙述，出于怜悯，神允许家住远处的以色列人用银子买献祭用的牛羊，兑换钱币也是允许的，因为圣殿里规定 用某种特定的钱币。你带来的罗马钱不能用，需要进行兑换。也就是说，买卖动物，兑换钱币本身不是个问题。约翰福音里针对的是那些买卖人的贪心，但马可的侧重点不在这里。马可特意提到耶稣引用了两处旧约圣经的话，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不是随口提到这两句经文，他引的是犹太人都知道的两节经文，他们都应该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也就是说，耶稣用这两句经文来回答人们的问题。你为什么掀翻桌子，赶走人群？第一句是我们早上读的以赛亚书56:7，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以赛亚所宣告的是未来的意象，将来万国都要来到神的圣殿，献上感恩赞美。这是一幅荣耀的画面，全地各族各国的人都来加入到以色列中间，来齐声敬拜以色列的唯一真神。他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旧约中的地位。神拣选以色列有个特殊的目的，他要成为万国的光，山上的城。当万国万族看到他的圣洁，看到他对神的赞美，看到神对他的眷顾，看到他对神对人的真诚与热爱，他们就会来加入以色列，敬拜这位神。但问题是，他是否这样做了？以色列过去和现在是否活出了他的使命？事实显然不是。以色列人认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把污秽的外邦人赶走，把罗马人赶走。他们根本就没有一颗想要把外邦人吸引来敬拜神的心。因此，这个故事是有意义的，它就是马可要传的信息。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外邦人若有心要来敬拜以色列的真神的话，他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就是圣殿的这个外院。可犹太人眼里根本没有这一点，他们把这个外院变成了市场。因此，主耶稣批评他们的第一点就是他们把市场设在了那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可你们在这儿干吗？我们再来看第二句话，你们倒把它变成贼窝了。注，音译不是贼窝，而是强盗窝，即 Den of Robbers 而不是 Den of Thieves。 这句话出于耶利米书7。当我们听到这句经文时，马上联想到的是因为人们在这里做买卖。的确有很多人是这么解释的，但马可并不单单是指生意人在偷窃或赚取别人的钱。假如马可的确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有一个意义明确无误的希腊字克莱普托 klepto， 意思是一个人从别人那里拿走不属于他的东西。新约每次用这个词的时候指的都是偷窃，无一例外。但马可没有用这个词，他选用了一个也是具有特定意义的词。这个词不仅在圣经里有其特定意义，也是同时在其他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词。比方说，在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描写当时犹太抵抗主义者采用的游击战的方法与罗马占领军对抗，他说他们出来突袭一下之后就退缩回自己的藏身之处，使罗马人很头痛。他所采用的词就是马可所用的贼窝或强盗窝这个词。很明显，这些犹太人不仅仅是小偷而已。同样，路加福音里比拉多在钉耶稣十字架之前问犹太人是否要释放耶稣时，众人却喊着要释放巴拉巴。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路加23:18-19，这里描述巴拉巴作乱杀人用的也是同一个词。还有一处就是耶稣被捕时，马可14:48，马太27:55，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那我如同那强盗吗？强盗一词就是马可在这里所用的被翻成贼窝的这个词。换句话说，这个词不仅有强盗的意思，还会有出于政治原因与政府对抗的意思。那么这和我们这里有什么关系呢？刚才我说过，这句经文引的是耶利米书七章， 九至十一节，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起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里，这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犹太人是在说，无论我们做什么，犯多大的罪都没关系，因为我们有圣殿，神会保护我们，我们是神的子民。神说，你以为可以这样胡作非为，做强盗反对政府吗？这政府指的是什么政府？
就是神自己。
你们以为只要躲到圣殿里就万事大吉了吗？耶稣引这句经文谴责犹太人，因为他们的领袖打着宗教的旗号与神的国度作对为敌。神已经差遣了弥赛亚来，他们的态度呢？他们拒绝他诽谤的事工，他们对他所带来的国度大所失望。尽管耶稣以他所说的话所行的事明确无误地表明他就是弥赛亚，他们公开反对。他们以为他们是神的子民，有圣殿，就可以对这人任意而行。耶稣说，这本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了强盗窝。你们不仅把外邦人拒之门外，你们还公开抗拒神的权柄。你们这么干能有好下场吗？那接着耶稣掀翻桌子椅子，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是因为他恼火了吗？马可马上又把我们带回到无花果树前面。马可这样安排是有目的的，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这圣殿里发生的这一幕和无花果毫无关系，他为什么一下子又回到无花果树去呢？你会不会问，他为什么不按顺序把无花果枯干接在咒诅之后呢？马太就是这么描述的，整个故事都在一个段落里，但马可却把圣殿的事插在了中间。马可是用这一方法告诉我们，这两个故事对他们的意义做了相互解释。你若明白了发生在无花果树上的事，你就懂得了圣殿的事。反之，你若知道了圣殿之事的意义，你就理解无花果树的事。那么这两件事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从一个角度讲，这两件事并不是那么让人惊讶。你去读一读旧约何西阿书、耶利米书、以赛亚书就知道，无花果树就是指以色列。无花果树为的就是结果子。最明显的是，神来到无花果树前找果子，却找不到。这件事耶利米书八章十三节里有，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叶子也必干枯。马可难道会以为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是疯了吗？当然不是，这只是象征性的说法。这里指的是以色列看上去像棵无花果树，但却不结果子。他们所拥有的看上去像是神的子民，可基督耶稣来到圣殿却找不到任何果子。他们的整套东西都是假的。圣殿本来应该是吸引万国来就近神的地方，现在却被用来遮盖他们恶行的强盗窝。对以色列这样一棵不结果的无花果树，耶稣该怎么做？很有意义的是，在前一半故事里，我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现在彼得说了出来，拉比，请看，你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十一章二十一节，马可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在圣殿掀翻桌子，就是在表明那将要临到以色列这棵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的是什么。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对此很难理解。耶稣所做的事就像旧约先知们所做的，用象征性的东西来表明神的审判。比方说，神告诉以西结每天傍晚要用人粪在众人面前烤饼吃，为的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被赶到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以西结四章十二至十三节， 神告诉以赛亚去解开他的腰带，脱下他脚上的鞋，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亚述的预兆奇迹。以二十章二至五节，又对耶利米说，去买窑匠的瓦瓶，在人面前打碎瓦瓶，好叫以色列人知道神要来打碎以色列民和他们的城墙。耶十九章七至十一节，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他走到树前咒诅他，不是因为情绪不好，也不是因为饥饿而发火，而是用此作为象征来宣告将要临到以色列的审判。接着在圣殿掀翻桌子，也完全出于同一个目的，不是因为他恼羞成怒，而是告诉人们那将要发生的是什么，其结果将是以色列人被弃绝，圣殿被弃绝，这是以色列人自食其果。神如此行，不是仅仅洁净圣殿而已，而是完全改变了人与神交往的方式。神是在对犹太人说，由于你们在我面前的所作所为，作为一个民族，你们的身份地位已经彻底的改变了。这一点我们在下个礼拜学习耶稣将要使用的比喻时会看得更清楚。神选了以色列是要他结果子，这果子包括吸引万族万民来一起敬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可悲的是，以色列人把外邦人拒之门外，他们视以色列的民族独特性高于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和他的国度。在他们眼里，假如弥赛亚不能带来他们所期望的改变与罗马的关系，赶走罗马人的局面，那么他就不是弥赛亚。耶稣来不是为了推翻地上的罗马政权，因此犹太人就拒绝他。马可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咒诅四十年之后成为事实，请看当年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描述。罗马军队攻入之后，血洗耶路撒冷，连一个活的都没留下。这场大屠杀是如此残忍，不管是游击战士或无辜平民，无论男女老幼、贫穷富贵，无一幸免。烧杀抢掠之后，罗马军最高指挥官又下令彻底毁灭整座耶路撒冷城和圣殿。后来人们在废墟上挖掘过，竟找不到这座曾经一度辉煌无比的城市的任何一点踪影，甚至连曾经是绿树成荫、农田果园相连的郊外都变为一片沙漠。这就是主后七十年的耶路撒冷大毁灭，为此人们痛悔不已。这一切表明主耶稣咒诅的结果是连当时在场的门徒们都无法想象的。圣殿就如那棵无花果树，从头到根完全枯死。其实这座地上的圣殿从来就不是为万国祷告预备的，当然这只是预表了末日所有拒绝弥赛亚的人将必须面对的，同时也告诉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些基督徒今天应该如何生活。神给了我们荣耀的福音，把他的圣名加在我们身上，不是让我们有一个胡作非为而可以藏身之处，而是召我们进入他的教会，这个圣灵居内住的圣殿，并从这里走出去，成为吸引万民的光，好叫他们也宣告神的圣名，好让整个世界成为敬拜神的圣殿，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想一想吧，耶稣基督的教会难道应当是我们以美国为自豪的地方？难道应当成为我们进行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政治辩论的场所吗？我们的希望不在于谁当选总统，谁能实行减税，我们的希望在于耶稣基督的福音。神已经宣告他的国度超越地上任何的国界，万国都要归在这个国度里面，万民都必屈膝在这位王面前，美国也不例外。因此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不是来找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朋友，而是要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好叫一切软弱的、受伤的、不洁净的、有难处的、需要帮助的，看到基督耶稣的确美善，知道以色列的神，我们的神张开双臂，随时欢迎任何来到他面前求告这位弥赛亚名的人。神正在建造一个远远超过当初以色列的国度，一个包括每一个民族、 每一种方言，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的国度。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来自哪个民族背景，不管具有何种国籍，神已经装备了我们，通过宣讲他的话语，通过洗礼和圣餐，来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来荣耀他的圣名。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转瞬东方日出。